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我们要回复一位叫做 Esther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亲爱的真儿姐、木心姐姐，我呢要今天来聊一聊我的婚姻问题。我马上快要34岁了，我曾期待着在我35岁的时候能够进入婚姻，可是现在前路一片迷茫。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的父母，即便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无法摆脱传统的认知，无法抽离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对我深深的爱与牵挂，我不结婚的话他们似乎就快要崩溃了啊！感谢主啊，这些年我也开始慢慢的理解和接纳我的父母也是人，他们的认知和信心是有限的，所以我也比较顺服的去参加了很多的一些相亲会。但是呢，在这些相亲的过程当中，联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并不快乐，我非常的累，很消耗。我现在慢慢的透过读经祷告知道我不应该把父母放在我的对立面，可是现实又是紧迫的。我的弟弟如今都大学毕业，也已经开始进入恋爱的状态，而我现在还是单身一人。我在前一段时间读经的过程当中也深刻的被神所安慰，可是我最近还有一些疑问，想要听听你们的建议。经过这几年和陌生弟兄认识相处的经历，我发现我自己有一套筛选的机制。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的直接感受判断，有的人太用力了，互动不起来，太骄傲，我基本上我就不想要再去了解和进行下去了。如果互动的过程我觉得还不错，最起码没有反感的话呢，我就再尝试着和他去了解一下。第二个阶段呢，我就尝试去了解他更多的信息，比如价值观、人生观、对主的认识、人际关系，以及他对未来的规划，还有他的家乡、学历、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若是发现对方对主没有追求的心，我基本上就放弃不考虑了。若是他有一些爱主的心呢，我就又会结合其他的因素再考量他。如果这个男的呢非常的爱主，我就会给他加很多分。我想说啊，当我对一个人认识较少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一些特别吸引我的特质，我很容易用所谓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人，也就是我很容易挑剔。神明明说他是一个温和善良又稳定聚会的人，为什么我还会去在意他的像学历啊、工作啊？我知道我不该用这些条件衡量别人，但是的确啊，我在没有发现弟兄有特别吸引我的特质的时候呢，我很难控制我自己不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他。总体来说呢，我就是不想让我自己吃亏，我在神面前承认我的软弱，我也求主帮助，若是出于他的旨意呢，就让我看到神的亮光。我想啊，神绝对不会让我勉强进入婚姻。可是没过几天呢，我的内心就开始产生排斥的想法，对方发来的任何信息对我都产生了压力，我有点分不清楚，这个感觉是我自己的意思拦阻了神的心意呢，还是说这种拦阻就本身是出于神，神让我不要再继续了。希望你们能够深度的来剖析一下我现在的心理状况。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们，但是在主里面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哈，不敢当，神才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们真不敢当，真害怕你把我们也衡量进去了。
啊，我们这位可爱的 Esther 姐妹，谢谢你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心里的一些挣扎。首先我要回应你在信件当中讲的一句话，你说这个神似乎跟我说，虽然现在看来我未结婚，在世人面前是羞耻的，但是神终必听见我的祷告，我的婚姻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这一点呢，真儿鼓励你再次的去祷告寻求哈。其实从来神的旨意和呼召不是结婚，神的呼召是要让我们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都是荣耀他的，这是神对所有人的一个呼召。那么婚姻本身既是一个呼召，也就意味着有的人会进入到婚姻，有的人不会。但是整个过程，无论是你在不在婚姻里面，你的整个心态，你在神面前的生命的状态是需要成长和成熟的。你不是围绕着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过你的生活，但我们从你在对婚姻择偶的标准也好，你的感知和你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你把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和感知是放在了上帝的旨意和对方有没有爱主这件事情之上。我觉得恐怕这一点呢需要好好的去思考。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任何的这种未婚的羞耻感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一种文化、一个世界，或者是撒旦的一个谎言，让你觉得婚姻才能够让你完整。 真正的完全是在主里面，因着以主为乐，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最深层的满足和幸福。无论你在婚姻里面与否，在婚姻里的人也同样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配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婚姻的幸福，而是同样的是为了追求神、荣耀神，才能够真正获得内心深处饥渴的那份幸福和完全感。那么你单身的时候如果不幸福、不完全、不以主为乐，你进入婚姻同样是一个模式，你不会因为进入婚姻以后你就觉得完全了、幸福了，因为你的整个人生还没有靠主喜乐和靠主满足。所以今天呢，你现在整个生命状态，除了从父母来的压力、教会来的压力、社会来的压力，其实更多更多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虽然大龄了、未婚的状态，并没有让你是一个成熟的，在属灵方面、在生命方面、在关系层面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这一点正好是你可以突破和去追求的一个成长。
我们也想说一下，艾斯姐妹，你34岁，那你让我们主里面那些40-50岁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情何以堪啊？你才34岁，你就觉得说我已经大龄到不能够，没有机会了。其实不是，我真的是觉得说当大家在很多的文化的约束当中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觉得，哎呀，超过28岁没有结婚，这是大龄剩女。谁说我们是圣？我们是神圣的圣哈，我们不是剩下的圣。
是，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把一个字儿改变一下，追求圣洁。即便大龄，我们一样可以活出神所让我们拥有的那份荣耀的生命。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新去思考，如果人生的呼召是去荣耀神，而不是结婚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你还是渴望婚姻，那你就好好的去预备自己，去了解神所设立的婚姻目的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是容神一人的关系，如何在自己单身的时候好好的预备在关系层面去成长、去成熟。如果你在单身的时候就对这个舍己、对跟随耶稣作为他的门徒每一天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那就表示说你没有预备好进入一个更加具有挑战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天天都在刺激你是否愿意学习舍己。一个在单身的时候不满足、不会舍己的人，进入婚姻就会有双份的压力、双份的挑战，同样也是双份的痛苦。今天你要好好的学习预备自己，才有可能在将来面对你的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一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态度。那另外呢，我们也需要这位亲爱的 Esther 姐妹去思考，如果现今你是由于压力、他人给你的一种催逼，或者你内心深处的一种不满足感急切地进入婚姻，这也通常意味着说你没有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分清楚哈，从文化里面、从社会里面，或者是从撒旦的谎言里面带给你的那种不满足感、不成功感、不完全感，并不是从神而来的。你要懂得成熟并不意味着已经结婚了，成熟是在主里的成长，是在任何的人生阶段都要去追求、去学习的。如何可以学习爱神、爱人，这才是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结婚就是成熟的表现。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用不同的生命形态去使用它、去荣耀它。一个单身的人照样可以完全的被神使用。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保罗也在他自己终身单身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去荣耀他。在旧约里面有但以理，同样的是被神大大使用的。所以今天我们鼓励 Esther 姐妹重新去思考，一方面你有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是跟你懂不懂婚姻的真谛有关的，第二，你的属灵生命是否成熟跟你的年龄无关，你需要积极的去寻求在主里面成长完全。第三呢，就是你要懂得你如果单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结婚之后有更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和所有单身的 弟兄姐妹们都要懂得在自己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要预备哪一些方面。
同样也要跟艾斯特姐妹说呢，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跟世人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世人的人生是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附加条件。比如说世人的婚姻呢，随着自己的收入越高，地位越高，或者说名利越大，条件越好，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做加法。哎，对方也必须要有房有车，对方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对方至少长得不能够差的，这是世人的婚姻观念。可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是反的，基督让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做减法。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的人生是不断的做减法的，包括我们的婚姻择偶。神最后给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把很多的东西减掉，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他的学历好不好，他的工作好不好，他的家庭是怎么样，他的家乡来自于哪里，他对未来有没有计划等等，当你把这些拿掉，回到神起初让你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们可以共同的来荣耀神，共同的来追求神，就这一件事情。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无论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教养儿女，还是我们的工作等等，我们都在做一个减法，减到最后就只有唯一的一个目标，唯一的一个准则，荣耀神，顺服神。
是的，非常非常的同意刚刚妹妹所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给未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有这种婚姻的压迫感的这种大龄未婚的弟兄姐妹们，几个实际的鼓励和建议。未婚并不是一个空白的等候，而是一个积极的成长的季节。千万不要在你未婚的时候天天想着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结婚，却忘记了在单身的时期是神非常容易塑造我们的一段时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服侍教会，可以去追求神，可以去塑造我们的品格信心，可以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期。另外呢，就是婚姻绝对不是解决孤单的一种模式，它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它有极其奥秘的预表，它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学习爱的一个功课。那单身可不可以学习？当然仍然是可以的，你可以在教会生活，在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去学习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如何容神一人，如何去学会舍己。那同样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神，因为神的主权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不要求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求他的意思。
就像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可以如主基督耶稣这样照父的意思而行，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我们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 Esther 姐妹，你给自己起了以斯帖这么美好的名字，那就好好的去学习和效法圣经当中这一个非常荣耀的女性的榜样，让我们都能够在以斯帖的生命当中看到真正的顺服，并且勇敢的迎接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第一节晨光从窗风爬进来，茶香与面包还温热，孩子的笑声像临界，清晨的空气有你的名，我在旧门廊数着脚步，把平凡一摆上桌，你的手在无声处牵我，像父亲整齐叠好的衣袖，在晨光中我展颜微笑，你的良善我心里唱，每一步都不孤单，你与我同行在日常，简单的信仰像城楼，认识我慌乱的心房，我把今天轻轻交给你，带着喜乐走上